奉这圣名来做四十四章跟四十五章，对神的话语的一个见证。四十四章他在里强调的是神的义，四十五章是谈到神的爱。神的爱跟神的义，事实上他们之间在罗马书第一章跟第四章他很强调是神的义，因为神的义是透过耶稣基督的信心来加给一些相信的人，那这些相信的人也要像耶稣基督那样的信心，对于神的话语他的回应也是一定要有一种要归回神的义那样的信心。所以四十四章谈到神的义，跟罗马书的第五章跟第八章谈到神的爱，是在我们是犯过的时候，罪人的时候，抵挡他的时候，神的爱呢透过耶稣基督来为罪人来死，来显出神的爱。那更透过耶稣基督的生就是复活，那神更要因为他们来免除这些祸患愤怒啊，因为耶稣基督而得救。那我们从神的义的当中他先提，是因为全世界的人都有了罪，那犯罪是亏欠了神的爱，神的荣耀。四十四章会谈到义的问题，是因为他在第八节他们说他们是偷窃的金银。偷窃的罪在圣经上里面，那个是他要赔偿的，不过他们是没有偷窃的，但是诬告他偷窃，他也没有办法去辩驳。但是第九节谈到的是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说出来就叫他死，偷窃没有到死的地步了。可是他们这种咒诅式的一种说法，这个是超过律法的了，啊，那罪不至于死，可是他们竟然说，所以说出来就要死。那我们也要做我主的仆人，这个也不公义，因为你又没有去犯偷窃的罪，你干嘛要去做别人的奴仆？就公义的层面上来讲啊，公义上就是说，是一种你照着你所做的来给你做报应。那今天你又没有偷，那你干嘛要做人家的仆人？所以无论是死了或是做仆人，就他们兄弟的这个说法是超过这个义。所以到第十节他才会家仆家宰才会说，在谁那里收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了，那其余的都没有罪。这句话是就一个神审判的原则来讲，这是要这样做的，因为你是在哪里说出来的啊？那个人是他犯了偷窃罪，他当然就是按照那个人偷窃罪里面，他要来做我的仆人。就出埃及记里面的二十二章了，如果那个偷人家的东西他没有办法还的话，他自己本身就要卖身为奴。那他这个偷了这个金杯，他当然没有办法还了，这个罪太大了，所以他卖身为奴。这个是就律法上来讲，这是公义的，应该这样做的。那同样的，当犹大他对于这件事情，他说神已经查出了这个仆人的罪，那我们以那在他手中说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仆人，这里把我们加进来，这个也是他加进来，他自己愿意加进来的。这个就公义的角度来讲，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做，如果你今天你又没有罪，那我要把他钱做来这个怒目，这个是污秽的事情，就刚刚弟兄说的，这是污秽不可沾染的事情，这断不可以的，在谁手中说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啊，这个是对的。所以约瑟和他的家宅他都是秉持着这个神的公义的角度来审判人的，不可以你随随便便的说，你今天说你要替人家来担罪啊，你又没有罪， 就神的审判的角度来讲，神是公义的，但是另一面来讲，那神的公义的里面没有神的爱吗？不是的，他在这里有特别谈到的是约犹大的这一个爱，他愿意担罪，不过他担的罪是担他弟兄的罪，这个一面担一面啊。那照律法的角度来讲，就是以言还言，这个都一样的，代替还那个字眼的就是代替。那他愿带他的弟兄来做一个奴仆，不是说他把他的弟兄的这个罪啊去除掉了，而是说他愿意担他的罪，这个也是公义的原则。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愿意来担我们的弟兄的罪，这是出于爱，没有错。可是这个担，这种爱是为了担这一个罪责，这个是义。当然，整篇的里面我们讲到的是，他要来强调的是，当犹大愿意来这样的做保，愿意来担当他这一个兄弟的这一个罪责的时候，他也另外还谈到说，如果他没有带回去，他也要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他也要对他父亲来担的。所以这个都是跟这个罪责这个义有关系。好，那我们用这个角度来讲，当我们谈到新约的时候，有一个很比较矛盾的，让人家感到误会的，甚至有的人误会我们说，我们今天来强调说，我们如果没有遵守神的这一个诫命的话，那我们就是要说咒诅，不能得永生。有人就说我们在咒诅他，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说要去守神的律法、神的诫命，所以他们会感觉到说我们是在咒诅他。就好比说，圣经上说耶稣或是保罗，他不是在讲你们要为逼迫你们的人，为你的仇敌啊，你要来祝福他呢，不要给他咒诅吗？是不是啊？这个很清楚啊，心意就是爱嘛，那爱就是要祝福嘛，不要咒。可是我们要了解，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特别谈到那个背叛他的人，他说那个人是魔鬼，他是神所拣选的，可是神所拣选的人难道就是永远就是不要就不灭亡吗？不是的，除了那个沉沦之子之外，因为他背叛了，主耶稣一直爱他，到最后的话背叛他的时候还为他洗脚，这没有爱吗？可是这个爱是要挽回他，让他能够悔改，来回到成为神的义那样的。可是他并不悔改，那死不悔改的人，你就是爱他，他也没有办法得到神的这一个神的爱。所以神的爱也是要有人的回应，完全悔改过来，来遵循神的一切律例典章，否则他就要遭受咒诅。那咒诅的结果就是沉沦。保罗也说，今天如果你不爱主，那这个人是可咒。哥林多前书的十六章最后他讲到那一句话，一个人不爱主，那这个人可诅可咒。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又说，如果那些更改福音的人，无论是我们或我们后天使，他这个人是要被咒诅的。那保罗也在讲咒诅啊，那对什么样的人要咒诅呢？更改神的福音不爱主的人。好，我们来讲这两点。所以圣经上一个对神的这个救恩他把它更改过来了，那这样的一种人，传另外一种福音的人，不该说咒诅啊，那你还爱他吗？除非他悔改。所以问题是，我们今天对于所谓咒诅跟祝福这两方面，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标准？不然的话随随便便吗？我们今天我们对我们的弟兄的这一个咒诅，或是做敌对我们的咒诅，那是我们因着爱希望他能够悔改。悔改干嘛？悔改让他能够回转到不要再去传那个不对的福音，不要再继续来不爱主。那反过来，如果他还是不听话， 那这个人就最终他就是要遭做神的咒诅，这才是神的公义。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清楚的去明白，神的公义是让他的爱子为我们的罪成为赎罪祭，罪的责任、罪的这一个刑罚是那么样的结果，就是爱死。那神的爱是什么？是我们还是在做一个罪责人的时候，神就爱了我们。但这种爱就像对我们弟兄说的，不是说他没有一个目的，他的目的就是要这些人以后要为着爱他的主来活，为了这一个爱他的这个族继续来坚守神的诫命。另外我们从四十五章我们可以发现，在经文的这一个方面，他有故意的把这一个挪亚的这一个造方舟成为当代的一个福音跟这一个拯救。它有几个很重要的字眼都重复，好比说刚才弟兄在四十五章的第五节自忧，那个自忧，那个就是在第六章创世纪六章六节神的忧伤。那同样的这一个余流，那个余流，那是在第七章二十三节那边有出现啊。那好，为你们保全生命，那是六章的第二十节。他用了几个这一些字眼都跟第六章一样，那表明是约瑟的这一个等同于这一个挪亚在最后的时候做了一个神给人做了一个拯救的一个方法。那么挪亚呢，在当代的话是一个完全的义人，那找不出他是任何的罪责。我们看约瑟也是一样，他是完全是义人，完全的，找不到他有什么错误。那神都借着这个人来拯救。那六章那边是用一种造了方舟，那今天呢，他是借着这个约瑟，他存粮在埃及。在埃及里面有神的灵粮，那在方舟的里面可以得到拯救。所以这一个灵粮或是方舟，事实上就预表着耶稣基督和他的道。除了耶稣基督，再没有别的名可以赐给我们靠着的拯救。除了耶稣基督所说的真理，再没有什么真理可以让我们能够来信服。同样的，如果没有来到埃及的地方，我们就不可能得救，因为我们今天我们一定要来到我们的主所说的真理，他才有可能从最终里面得救。如果不听从主耶稣所说的话，来到埃及这个地方来找粮付出代价，他也不可能得到拯救。所以一定要主动的来到这一个埃及来找这个约瑟。同样的，如果不进入到方舟的里面，他就不能够逃脱那个所谓的那个逃脱那个字，他都不能逃命。那我们也用这个整个来回想到整个创世纪，他用一个主要的人物来讲到神的拯救。那神的拯救呢，都是因为在普世他不能够自救了，因为七年的大荒年，他不可能得到什么样的灵粮。那这样的属灵的灵粮在全世界已经找不到，那最后在哪里找得到呢？就是这位耶稣基督，在他的身上我们才找到真正的拯救的这个方舟。那所以我们的弟兄他又特别谈到四十四章的这个死特别多四次，那四十五章的活 那也是四次。那死由死来得生，那你是一定要照着约瑟所说的，你要去遵行。所以第四十五章里面他有讲到，就是二十一节，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二十五节，他们就听了约瑟的话，他们就从埃及地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你得了福音，你一定要有传福音的使命，你一定要照这个使命命令去遵行。如果他们还是继续待在这个埃及，那么他们的父亲他还在悬念着他的儿子。有的人，他今天很多人在埃及地里面得到了很多的丰富，可是他不愿意回到他的这个迦南地见他的父亲。今天很多人他不愿意去传福音，他认为说他今天有他很多他的工作。所以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那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如果得到了神的这个救恩，要赶快去传讲，才能够让我们的父亲呢得的心得到舒活，心就苏醒了。那个字，那个火，这那个苏醒应该是火的意思，那个心是灵，我们人的这个内在的那个灵呢，那才是最重要的，要让它活过来。人的肉体呢，事实上是随着这一个人的灵而来行动的。人的灵如果说压伤、麻木了，那到最后的话，他真的没有办法做什么。那人的这个灵的里面能够活过来，最主要的是他，因为他心里面相信。那反过来一个人他不相信，是因为他对他这个儿子所说的话真的是很难相信，说约瑟还在，那么多年了，已经觉得他已经死了，你今天又说他在，这空口说白话没有用。所以要让人家相信，你一定要详细的把约瑟所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他。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从耶稣基督所得走的一切的救恩，一切的真理，要把这一切的话都要教训人家，要详细的来讲解，让你呢真知道耶稣基督真的是我们的救主，是全世界的救主。再来，你一定要让人家看见你的这一个证物，这个车辆就证明真的是一个证物，他看见了，他听见了，他才活过来。同样的，我们今天要给人家一个真正的证明。圣经上说，神的这一个话的里面又差了神的灵来做证明，证明神所说的救恩是正确的。所以一个神的教会里面，他如果说的是神的话，那么神一定会负责用神的这一个灵来做见证，来证明他的话是真的。那神的灵降下来里面也有神迹奇事随着，有很多这些恩赐也随着，这都是神的大能力的这个随着。好像这个车子一样的，有人说这个车子是一个货车，有人说这个是战车，它是双轮的。不管如何，这个车子能奔跑，能够来载重，就好像圣灵能够来负载我们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悲伤、我们的软弱一样，它能够把一切的好东西也从埃及地载到这个地方来。同样的，埃及里面的一切的丰富、真理、恩典等等的话，要透过这个车子来载运到这个地方，让你看见。同样的，神的圣灵也是把神里面的神国里面一切的丰富来承载，让我们看得见。所以福音不是说它不能看见的，它是真真实实可以摸得着的、看得见的生命的要道。那这生命的道，只要你愿意，你都可以来接受。所以这一个他是看见的来接他的这个车辆，他的脸才活起来。但因为我们今天我们所传的，第一个你要把真正的一切的这一个福音要讲清楚、说明白，让那些不信的人、心已经死的人能够又活过来，也能够透过圣灵的大能力所显出来的这些神迹奇事 啊，还有很多恩赐，大家的分配丰富的呈现出，哎，神国里面的这一个荣耀，那人家一看到，他不可能不信的。以上我们就见证到这里，我们。